那刚刚看到是469刮胡一，刮胡一的这个答约第二段啊。那上面提到说阿难去拜访这个长老的用意啊，然后底下就是阿难做的思维呀 阿难做是念啊，就是阿难的思维。他说比名上座，就是这个尊者，他说啊，这个长老啊，恒要极静，他恒常啊喜欢安静啊极静的地方，居阿兰若阿炼若啊，就是这个住在空闲处啊，极静处。勇猛精勤，正何妙德？我应往问。他在那里啊极静处啊修学那么久，他证得什么功德？我应该要去慰问一下。问候一下啊！第一就是，如果他能为我解说他所证得的功德，那我就合掌随喜赞叹，沙都这样啊，沙都。第二，他说如果他没有办法啊讲解他所证得的功德，那我要用善巧方便殷勤啊，就是给他。显示开示如何修学加行，那透过这种加行的修学能够证得啊这一种无漏的功德，不要呢长期在这个空闲处啊空无所获。所以阿难做这样的思维啊，他就去慰问他。所以我自己看了这个阿难的这个婆沙论记载阿难的这一种这种行为啊，让人家很感动啊！就是他在僧团里面呢、啊，我们同参道友啊的问候啊，其实有时候呢，我们不要把人家的好意当成是恶意啊，人家的善意呢，就是一种关怀，这个是啊，不需要太多的猜测啊，那就是而且阿难呢，你看他是这样，就是。如果他有功德我就随喜，如果他没有功德我还要用方便善巧去引导他，就是你也要观察他是什么根性的人、啊、你用什么方法比较对、啊、因为用错方法也会怎么的、啊、叫什么事倍功半、啊、或者是那个更加的恶化、啊嗯、本来是朋友的就变成决裂了，那就严重了啊。所以底下呢刮胡二这个啊就是教导我们这个方便善巧、啊、刮胡二这个啊。好，我们往下看哈、啊、经典呢继续说，据说阿难到已就是到达这个长老的地方之后呢，施舍就是安利同分言论非不同分啊，就是他要安利呢啊同分言论。那下面的问就提到说，那什么是同分言论啊？答曰：如果他是居住在阿炼若处啊，就是极静处，那我就要问他极静的法。如果他是持律者啊，比那也就是持律者，我就要问律的问题。那如果他是诵苏丹兰。Sutra 就是他是诵经者、啊、研究教理的，我就问教理。若学阿毗达摩，我就问阿毗达摩，是名同分言论。但是我们的人呢、啊，现在的人喜欢挑战别人的缺点啊，或者是最好问到他答不出来，才觉得自己很得意啊。你看这个刚好跟一个修行人的心态完全不一样哦。但是论点教导我们的不可以这样。你看第二段、哦、他说与此相违名为不同分言论，就跟上面不同的就是不同分。如果他是居住在极静处，你问他三藏法义他就答不出来，对不对？如果他是一个持律者，你问他极静处或者是其他的二藏他也答不出来、啊、那如果他是诵经者、啊、研究经典的，你问他极静处 或者是其他的恶障，他也答不出来。那问他阿毗达摩啊，如果他学阿毗达摩，你问他其他的，他也答不出来。这个名为不同分言论。最后一段，尊者阿难所以为作同分言论，这个所以就是理由嘛，哈。阿难只有做同分言论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啊，如果他做不同分言论，对方不能够解释，便不能够回答，不能够回答，他的心就会产生羞耻，羞耻之后呢，就会斗争畏惧，就会产生一种，就觉得说你是不是要数落我啊，或者是要挑战啊。那畏惧就是它会产生排斥的心量，不欲令彼，不要让对方产生这样的过失，我们应该要做同分言论。但问彼阿兰若法，所以呢，我自己看了这些论点之后啊，我就觉得这个论虽然它是解释这个杂含经，但是它加了很多这一些生活上的教导，让你知道说，哎，原来修行者应该要做这样子的学习才对啊！你不要呢，比如说这个师父，比如说我们啊，慧瑞讲堂也有请一些禅师来教禅，对不对？你不要问他说《大毗婆沙论》怎么说啊？你不要问人家哇，这个戒律怎么说？这个就是要让人家很像。如果有一些法师他自己很用功，可以回答；那如果有一些不能的话，他就答不出来了。啊，就会很不恰当啊。那当然，如果说你好要你想学，应该可以私底下请教啊。那不一定要在大众面前嘛。OK， 我们来看下一页啊，瓜湖山。那瓜湖山的话，就回到我们经典的重点了啊。瓜湖山就是经文啊。那经文里面说，尔时阿难问。名上座，名上座就是这个尊者，对不对？阿难问尊者说，如果有比丘居住在阿炼洛，或住在树下，或住在静室，安静的地方，或总监，总监就是坟场，坟墓，应受思维何等刑法，他应该要经常思维什么法啊？这个上座呢，就跟阿难回答说，如果比丘啊住在上面这些地方，我应该要经常思维两种法，就是舍摩他和毗婆舍那，就止观。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舍摩他熏修其心啊，如果他是止行者，他依毗婆舍那而得解脱，所以你看他就少了瑜伽师地论的那后面那一段文，对不对？如果你按照瑜伽师地论的话，应该是要补什么呢？就是依毗婆舍那而解脱奢摩他品诸随烦恼。不然我是觉得说依修定，然后你以观得解脱，那立刻就得解脱吗？你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快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他是我们修定的人啊，重定的人，你之后呢，要用观啊，培养观的分别觉知的能力啊，让自己的定随烦恼能够消除。那你所修的定圆满，毗婆舍那又建立，那这个才能够止观双运。第二，毗婆舍那熏修心者，依什么他而得解脱啊？就解脱什么呢？毗婆舍那品诸随烦恼，对不对啊？那如果是两者都能够熏修其心，第三个啊，都能熏修其心，就能够依三种戒而得解脱啊，就是断戒、离戒跟灭戒。那这个是经文，我们看下面的问答啊。问曰，这里提到说依对法义。好，对法是什么啊？ 你没有听，有没有看过这个字？对法是什么意思？啊？论，经律论那个论啊？你看角柱就是吧？哈，经律论的论嘛，哈。啊，你如果按照角柱的话，就是经律论对法是论的意思。玄奘大师他在《大毗婆沙论》翻成对法，有时候他翻成阿毗达摩，阿毗达摩，或者是翻成论啊。那四清菩萨的解释啊，其实菩萨应该也有哈。他四清菩萨在《色大三论释》的解释呢，挺好的。他说对法，阿毗达摩被称为对法，他的意思是这个法能够对向无住涅槃。能说四圣谛菩提分法解脱门等，它翻译为对法，就是我们学习这个阿毗达摩或者是论啊哈，它是能够对向于，就是这个法它能够对向于无住涅槃。无住涅槃就是涅槃嘛哈，就是解脱的涅槃。还有呢，他就是可以能说啊，就能开示，能显示这个阿毗达摩啊，能显示什么啊？谛啊，他是用谛了哈，就是四圣谛，还有菩提分。解脱门等啊，那这个是四清菩萨的注解啊，四清菩萨在这个《色大僧论释》里面。所以一般我们讲阿毗达摩，其实它有一个很好的用意，就是它把佛说的这个法啊，佛说最关键的出世间法，就是四圣谛、三十七道品、三解脱门这个出世间法啊，出世间法。那这种修学出世间法，就能够证得涅槃。所以它这里呢，主要对法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道谛嘛，对不对？啊，就是我们说苦集灭道的道谛。那学习佛说的主要道谛的内容，让我们证得灭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就是清净的缘起啊，清净的缘起。所以呢，佛说的这些法啊。阿毗达摩啊，你如果正确的去了解它，它就是可以帮我们引导弃入于涅槃。那所以呢，这一段文啊，这里提到说，问曰啊，外人提问说，这个对法的意义啊，它就是提到说，于一心中有止观，那你是如何建立这两种行者的差别啊？啊，那论主回答说，由于家行有两种差别，就如果说他已经证得圣道，就没有差别了，在家行位的时候有差别啊。当然，证得圣道的刹那，他是止观双运啊，但是啊，如果说他已经是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在风格上还是有一点不同啊。那这里提到说，于家行时有多修什么他之良，有多修毗婆舍那之良。第一种，多修定之良啊，什么他就定啊，多修禅定之良的人啊，他就是在家行位的时候呢，他喜欢独处闲居极静，远离困闹，有没有？见疑，这个见疑啊，我查字典的话，它没有这个词哈。 但是仪呢，它有交情的意思，仪呀、啊，有仪的那个仪，它有交情的意思，就是有可能呢，修定的人呢，他不喜欢去跟人家打交道，嗯，杂过这个杂呢，我去查字典，它有聚集的意思，聚聚呀、啊，聚聚在一起啊，就是人多势众聚集在一起的这种吵闹。啊、所以修定的人也比较不喜欢这种地方啊，恒居静室啊，喜欢住在个人的地方。那这种人呢，入圣道的时候就称为奢摩他行者，就是止行者，止行者啊。所以呢，我们自己就看自己是不是这一类个性的人啊。第二类呢，就是多修毗婆舍那资粮的人。啊、那这一种人呢，在家行的时候喜欢读诵思维三藏、啊、经律论，那喜欢观察一切法的自相共相、啊、自相就是比如说色法，就是四大及所造色，有没有？共相就是无常苦无我、啊、等等。那受受观察，那入圣道时名为毗婆舍那行者、啊、就观行者，观行者。所以呢，在修家行的时候，其实他就是有这样的差异了，个性上的不同，个性上的不同、啊、那如果说 他们要进入圣道的话，止观双运就两者都需要的、啊、不过因为长期在家行的时候有这个风格的不同啊，他即使成就圣道之后啊，他也会表现不太一样。比如说你看大迦叶尊者跟舍利弗尊者就很大的性格的不同，对不对？舍利弗就一直在说法度众生，那大迦叶尊者呢就比较是头陀行、啊、所以他成就圣道之后，他也还是有性格上的差异、啊、好，我们来看复次这两类人啊，他在修行上呢 内在的观察上有这样的差异。第一种就是他常常呢细心于一个所缘上面，不做分别法相，就是止行者。他喜欢细心于一个所缘上，细心于一个所缘上就是喜欢修定了，喜欢修定，保持正念正知，不做种种的分别法相。这个是止行者。第二呢，观行者喜欢分别法相，不喜欢细心一静、啊、就是不常常细心一静。所以两者呢都有他的那个偏重的、哦、喜欢把心系在一个所缘上，这些止行者啊，他就会觉得稍微人多了几个他就觉得很潮、啊、赶快溜啊，有的人是这样，他一看到人多啊，他就赶快溜了、啊、那这个就是他喜欢极静的个性。那有的人呢、啊，他越多人他越高兴、啊、就是这分别法相不喜欢、啊、比较不经常细心一静、啊、这个偏重啊，其实他是性格上使然、啊、哈，但是你在修行的整个过程其实他是会慢慢调和过来的，就是说你不喜欢分别法相，你的观就比较弱，对不对？观比较弱，所以呢，你要做止观双运的话，你就是要透过观的学习来观察你定的一些随烦恼，有没有？啊，你要这样补过来，那你的观才会提升，然后最后才能够止观双运。那观行者也是如此啊。那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入圣道时就有称为止行者跟观行者的差异，可以吗？所以呢，我们在一般修学佛法的人、啊、不管在家出家都有这一个偏向的不同的、哦、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啊，他是止行者的话，他就喜欢住在山里面、啊、喜欢 到山里面一个人去、啊、禅坐。那喜欢毗婆舍那的家行的人就喜欢在、听法啦、啊、参加活动啦、啊、那种、啊、 那当然各有各的优点，也各有各的缺点的啊。其实还是能够兼顾是最好，对不对啊？两者啊兼顾。好，再来我们看往下看哈。那钝根立根那一段不看没关系啊，我们看下面的问答。问这里提到说断戒、离戒、灭戒这三种戒啊，体性是无为，还有无因无果，大家有看到吗？无为是什么？我问大家，无为是什么？啊，无为啊、哦，无为是什么？不生不灭，还有呢？无为是不生不灭，没有错啊。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什么法叫做无为？啊，不生不灭的法。那不生不灭的法是什么法？啊，涅槃，涅槃，无为就是涅槃，涅槃。在大圣来说就是毕竟空了啊，就是无为。那无因无果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说破无因果，它是无因无果的意思是离因果远，就是离开因果的这个定律啊，它是超越世间的意思，超越世间的意思。所以它无为的意思是超越世间的这种规范了啊，它不是说没有因果，它是说超越了，超越了因果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对不对？有生有灭的话，它就是有因有果了啊，就因缘法。对，无为的话，涅槃的话，它就超越因果，就是它没有那个因果的可说了啊。大家如果你去看《般若经》哦，他常常提到这个的，就是他在谈到菩萨的实相啊，正德的涅槃的时候，他常常都说无因无果，无什么无什么这样的。所以你看心经啊，不是有很多个无吗？无眼耳鼻舌身意，然后还有无苦集灭道啊。他不是说没有法哦，不是，他是超越了，超越的意思啊。他不是说没有啊。好，那底下呢，就外人继续问说，既然断离灭三种戒是无为，超越因果，那你怎么还说止观熏修心者依三种戒而得解脱呢？啊，照理说它是一个果啊，就是正德的果啊，那你为什么说啊，依这三种戒能够得到种种解脱？解脱什么呢？就是解脱止观的种种烦恼嘛，对不对啊？那论主回答说，如果按照佛的契经啊，他说要源于涅槃圣解，以戒生说，大毗婆沙论的那个以戒生说，那个生哈，其实它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就是文法，语言文法的意思，就是你用这个戒字来解说啊，用这个戒啊打土啊来解释这个啊三种戒。那这三种戒啊，他说啊，修行者虽然于家行时修止修观啊，很勇猛精进，两种之良。但是如果说他对于涅槃不起圣解啊，圣解阿迪穆卡就是确信不疑、决定不移动啊的信心。那如果他们没有对于涅槃有这样的信心，决定去证，毕竟不能断烦恼，心得解脱，故缘涅槃圣解名为戒，达土依此戒心得解脱。所以这里的戒呢，就是因性，因性就是说经文是讲什么依三种戒是吗？得解脱，对不对？依三种戒得解脱，所以他这三种戒啊， 三种戒虽然是断戒、离戒、灭戒，对不对？但是呢，他在这个杂含经的经文的脉络来看呢，他说依三种戒能得解脱。这个三种戒的这个戒啊，它是打土，就是阴性。打土有很多个解释，其中一个就是阴性，就你要有这样的阴的特质，你才可以解脱止观所产生的烦恼。那这一个阴性就是什么呢？这个阴性是什么？刚刚我们讲的那一句是什么啊？他说依于什么？你们就是涅槃圣解，对不对？你们也打结了，我也打结了。涅槃圣解，他说你要依于这样的阴性才能得到什么？对，才能得到解脱，对不对？所以这个涅槃圣解啊，就是你对于，其实讲白一点啊，哈，讲白一点就是我们有追求涅槃的信心啊。第一个圣解就是信心，就是你要对，就是要有出离心啊。讲白一点也是这样，也是出离心啊，就是你有追求涅槃的。因为圣解啊，我刚刚有解释嘛，哈，就是信心不动摇，确信，信心，坚信的心，或者是决定的心，有没有？决定的信心。那其实按照佛教的名词来说，就是出离心了。你有强烈的出离心，你修止跟修观才能得到解脱，就是你修止跟修观才能得到解脱。所以这个其实它就是补强我们说经文啊所讲依三种戒得解脱，它是站在阴性的角度来说的，就是有这样的发心，你修止修观才能得到解脱，这样可以吗？所以我就觉得大比婆沙论他注解这一部经哦，有很多很不错的解释啊，很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学习，因为他的理解啊，让我们对这个杂含经的经文更加的明白啊。我们的经文在我们杂含经的翻译好像跟大比婆沙论的经文有一点不同哈，但如果你看大比婆沙论的经文呢，大家看那个补充资料470页最上面瓜湖山倒数第二行，瓜湖山的经文倒数第二行，若什么他毗婆舍那熏修心者，依三种戒而得解脱，有没有？这里的三种戒就是涅槃圣解，就是你对于断戒、离戒、灭戒的这一种涅槃的境界有这种追求，还有决定去证的心，你才能够呢趋向于解脱涅槃，可以啊。 OK，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的瓜湖寺的经文。经文提到说，尔时阿难就问这个上座说啊，何等断故名为断戒啊？什么叫做断戒、离戒、灭戒啊？那上座呢就回答说，一切行断名为断戒，一切行离名为离戒，一切行灭名为灭戒。诶，它全部都是一切行诶，就是那个行就是有为啦啊，诸行嘛，就是诸有为法，断就可以称为断戒、离戒、灭戒。但是我们的经文不一样的哦，大家看一下书本我们杂含经的经文呢翻译不一样的。 书本是在425最后一行，425的最后一行。你看断戒是什么？一切行断，对不对？断一切行啊，这个跟婆沙一样。第二个呢，他说断除爱欲啊，你看他称为离戒啊。第三呢，灭戒是什么？一切行灭。一切行灭跟第一个还比较接近一点啊，只有第二个爱欲呢比较特殊一点啊。所以其实如果是按照那个杂含经的这个经文来看啊，反而瑜伽师地论的用词比较接近杂含经。我给大家看哈，在哪里呢？大家看另外一份补充资料哈，就是477，就是最后一份补充资料啊，477，找到没有？啊，你看下面呐、啊，我有把它反成灰色的字，有没有？断戒、无欲戒、灭戒，有没有？如果你按照那个瑜伽师地论这里的注解的话，他说断戒是什么呢？断戒，见道所断，啊，无欲戒是修道所断，然后灭戒比较简单啊，就是有余跟无余涅槃，对不对？啊，这个跟我们之前上的差不多。然后下面呢，刮胡二这里提到说，断戒就是与一切有漏法上的贪爱远离，有没有？啊，所以断戒就名称为爱净。无欲戒的话，就是所有欲贪皆远离，啊，叫无欲。灭戒的话，就是与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啊，永灭即净，啊，所以可以称为灭，也可以称为涅槃。那瑜伽师地论比较会谈到这个欲贪还有爱欲了啊，所以感觉上它比较跟杂含经的用词比较靠近一点啊，比较靠近一点。嗯，好，那这个是比较微细的分辨了哈，我们暂时可以先不谈这个。好，我们回到婆沙论这一段470页。倒数第三行啊，第二行啊，那这个上座跟阿难解释三种戒之后呢，阿难呢就合掌随喜赞叹辞退啊，就告辞。阿难告辞之后呢，又跑到这个500比丘的住处去问相同的事情，也一样是关心他们就对了哈。然后回答呢跟上座一模一样。好，我们看471页啊。那这500比丘啊，500这么多啊，所以你看大比婆沙论呢又提出来讨论说，问这些500比丘啊，这么多人啊怎么回答，他也要问。那大家有做事说，其中一种说法是从少到老次第而答啊，他说如法及时少时先问啊，就从年轻的先回答啊到老，但是500个要很多时间呢啊，少者先问，就如法及时啊，就年轻的先问啊，就如果说法及，就有点像是可能座谈这样了哈，座谈会，那年轻的先回答这样。第二个答案呢，有余师说，就从老到少啊，从老的开始啊到年轻，他说就好像做布施的时候啊，先给年纪大的，对不对啊，然后再到年轻的。第三种说法呢，他说有一个比丘回答，其他随喜啊，这个比较合理一点。第四个呢是抽签，行抽就是抽签啊，抽签的意思啊，这个是戒律的用词啊。他说先做白仪，白就是白的话就是结膜，就是叫什么，白就是说的意思啦，他先说了之后 后赐行丑，就是行丑就是抽签。那受丑者回答，就抽中的人，抽中的人回答啊。但是五百个签也要很多，还是第三个比较什么一点哈。好，刮胡五经文啊。这时候呢，阿难呢听了五百个比丘回答之后啊，他又随喜赞叹啊，又告辞，又走到佛的地方啊，向佛陀顶礼之后啊，也用同样的问题询问世尊。那佛陀的回答跟上座还有五百比丘的回答一模一样。好，下面就有两个问答。第一个问，他说：“阿难，人可上座尊者还有五百比丘所说的道理吗？”这个人可就是认可啊，就认可阿难尊者认可他们吗？如果认可的话，为什么他还要去问佛陀？那如果他不认可的话，为什么他后面还要合掌随喜赞叹呢？那不是很虚伪吗？那论主回答说，阿难认可的，阿难认可他们所说的啊。好，第二个问答，那为什么他还要继续问佛陀呢？答曰：如佛世尊常常知而故问啊，所以阿难呢也是知而故问，故意的啦，故意再问一次啊。尊者阿难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呢？因为阿难希望显示这个重点。善说法中同见同欲闻意决定啊，就是如果是善的正法当中啊，大家都是同样的见解啊，见和同解啊，然后大家的这个学习的这种方向啊都一样的，闻意决定也是啊。第一，如大师说，徒众亦然，就是师长所说的，徒弟所说一模一样。第二，如清教师说，弟子亦然。清教师就是我们说的和尚，就剃度恩师乌巴迪亚雅啊，就是和尚，剃度和尚啊，就剃度师父所说的跟徒弟所说的一模一样。第三，如鬼犯师所说，受学者亦然。鬼犯师就是阿舍离阿恰利亚教授弟子的老师，那教授师这样说，那受学的弟子所说也一模一样。如是闻意微妙决定，依之修学乃能证得阿罗汉果啊，就是这一些师生啊，佛法里面的老师跟学生所说的是 一模一样的见解，一模一样，所以大家所修学的都能证得阿罗汉果。非如外道所说文义徒师徒众等辗转相违，依之修学空无所证啊。所以佛法它的这个特质啊是很微妙的哦啊，所以呢它一定是见和同解，你知道，一定是见和同解，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理和同证，这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我一直啊都，我们自己大家知道吗，我自己在福缘修学啊，我们也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啊经验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嘛，我没有来台湾之前呢，我就看了导师的书了，看了好几本啊，就看到，虽然那时候很年轻，很多看不懂，但是还是看了哈，还是一直看。所以我来福缘的时候啊，哎，我听到师长在讲课，讲成佛之道啊，佛法概论，哎，你自然的就会很像说，哎，明白这个师长他们要表达的含义，因为他看的东西跟我看的东西一样哦，你知道吗？但是知道吗，我们在听法哈，这一种经验啊它是很直接的，就是这个老师所 相应的东西跟我相应的东西如果一样的话，他一讲课啊，你就很容易就被他就是感应到的，你就很容易觉得很相应。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背景一样啊。所以我自己来服研的时候啊，我遇到一些老师，我觉得哇，好像他讲的东西都跟我很相应啊，那就是因为我们修学的一些经历是一样啊。所以呢，我觉得啊，我们在学习佛法啊，如果说我们自己有用功啊，不管你是喜欢阿含经还是喜欢什么经论，如果你有遇到相同的师长啊，我们会特别的或者是格外的亲切的啊，因为刚好跟自己相应的一样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不太容易的呢，你们觉得很容易遇得到吗？我自己觉得很难哦。所以我自己在佛学院啊，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师长的课啊，因为那个背景差太多了，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在那里上课也很辛苦，然后又要忍耐哦，不可以度过哦。所以呢，我自己觉得你要找到这个相应的师长啊，其实是还是要有一点福报啊。嗯，那这个就是讲我们修行者照理说应该是一样啊，师生之间啊一样。好，下一段，复次，阿难欲以佛妙言应。佛陀的微妙语言啊，来印证所说什么呢？印证上座还有五百比丘所说的道理完全正确。所以他重新再问佛陀一次，如果他不以佛的妙言应啊，就是佛陀的微妙的啊话呢来印证的话，可能啊这些上座还有五百比丘所说的啊，犹可轻动当来世众不净信故，就是未来的生熟恶众啊，可能就不净信了啊。就是如果说佛陀所讲的跟他们不一样的话，那就会被摇动了，信心摇动。就好像如世间的文符，如无王印，则无所处，人不尽受，对不对啊？好像世间的公文啊，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总统啊国王的盖章，这个文件啊就没有人信受，此亦如是，故从问佛啊。所以呢，阿难呢刻意又去找佛陀啊，你看他可以讲了那么多理由啊。所以我觉得读这个论典呢，它有一个好处哈，它把那个经文没有的哈，它增加了很多问答，丰富了很多这个故事情节，让我们知道啊。好，再来下一段经文，第六段经文，佛问阿难：汝知上座五百比丘有何功德？你知道这个长老还有五百比丘有什么功德？阿难说：这个上座还有五百比丘都是阿罗汉，所有烦恼都断尽啊，以舍重担，这个重担就是五蕴呐啊，五取蕴的执着，尽诸有劫，断尽所有的烦恼，逮得几利，就是能够，就是自己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善伴圣旨，这个啊，我去查了字典啊，因为这个太特别了。善伴呢，就是有一点我们讲的所作皆伴嘛，啊，然后这圣旨是什么？你知道？我去查字典哈，还好他有汉语大词典有解释的还不错。他说圣旨哈是指佛的教诲，就是我完全把佛的教诲做完了，我的功课全部做完了，心善解脱。我们啊现在还是在学当中，还做不完美啊，对不对啊？佛的教诲我们现在还半桶水都还不到哎。那阿罗汉呢是全部照着佛的教诲做完了啊。佛告阿难：如汝所说啊，你看哦，这个是阿难说的，对不对？佛陀说你说的没错啊，就是五百比丘跟上座呢都是阿罗汉。大家看一下书本哈，你看书本刚好它是倒过来的 书本，大家看426书本，426 426、哦、你看最后阿难佛陀问阿难说，你知道上座他们是什么比丘吗？阿难说不知。佛陀告诉阿难说，上座是阿罗汉，五百比丘亦皆如是。所以经文呢，这句话是佛陀说的，大比婆沙论呢是阿难说的。大家知道吗？在其实在我们的经里面啊，常常有这个对调的情况啊，所以你不要去问说师父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啊，这个因为以前是靠口口相传的，用背诵的，所以那个讲话的人跟回答的人对调、哦、不要太在意了、啊、不要太在意，因为我们要学的是内容、啊、他讲话的内容比较重要、啊、那个谁回答谁讲、哦、不要那么在意、啊、因为太多了，你其实是追究不完的，太多了。 OK， 我们来看婆沙的注解哈、啊471嘛哈，问曰：何故世尊问彼功德？为什么佛陀要问这个上座还有五百比丘有什么功德呢？啊，那下面的回答其实蛮长的，但是我觉得很可爱，所以我就全部引给大家看。我们先休息一下哈，时间到了。